自宝借着买中药的这个功夫，一转道奔了状元府了。进状元府之后，直接奔客厅，他想要把这几天在玄都观里边得到的消息向阮英等人做以汇报。当乐宝一进客厅的时候，恰恰小八义弟兄都在场，他们这些人也正在议论乐宝。最关心乐宝的那就是唐铁牛了，因为那乐宝是唐铁牛的徒弟呀。不管这个徒弟是真也罢是假也罢，师徒爷两个有了这种称谓，从感情上就更近了一步。那大哥的孟春达呢，对这乐宝还特别关心，老问为什么乐宝看不着了，这师兄弟不见了。唐铁牛说他办大事去了。今天众位弟兄就议论说，这乐宝怎么一去没消息呀？唐铁牛说，我估摸这十有八九凶多吉少，高兴到那办事不顺呐，自个儿没脸回来，这是最好的。也兴许啊，人家那个地方是黄风禁地，他到那儿瞎折腾，被人家给抓起来，关在监狱里。放心吧，用不了两天，准能听着信儿。正谈到这儿的功夫，这乐宝又打外边一步就闯进来了。谁说我被人抓起来了？啊？唐铁牛一瞧，哟，宝贝儿啊，你回来了。师傅我说的，这叫事不关己，是关己则乱。你师傅我惦记着你，才这么讲的，是吧？回来，您这徒弟还能给您丢人吗？啊，不但说回来了，而且大事告成。什么大事告成？快点跟大伙说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待会儿先把茶给我沏上，来碗茶喝。旁边有人给倒过一碗水来。乐宝品了一口茶，把茶碗往桌子一放，跟诸位说，我进了玄都观了，找着我姨父了，我姨父把我收下了，事儿打听明白了，马亚里在哪我也知道了。阮英在旁边一听，老包你别跟我卖关子，快说这马亚里藏身在什么地方。玄都观里头啊有个慈安塔，这慈安塔一共是13层，这麻鸭里就在那13层的最高一层上，在那藏着呢。我在那个庙里边待着的功夫，蔡京手下那老道南烈门上那去过，我在里间屋我看见他，而且他带了一封信，让我姨父把这信送给麻鸭里。信里边什么内容我不知道，信指定是送上去了，我呢也随后跟着也看了。他把详细情况讲说了一遍，讲完了之后，阮英把这眼珠一转，老宝，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，但是有一样，你给我们带来这个信儿，我们怎么能够把这麻鸭里能够捉到呢？要捉到的话，就得看您几位的了，我是没这本事啊，但是我可以协助你们，比方说你们要进那个慈安塔必须得有钥匙，开那门，不开个门你们就进不去，进去之后那是螺旋形的台阶，顺着台阶往上走就能到了第13层。那么这个钥匙你能弄到手吗？钥匙啊，啊，我能啊。你想想，我姨父那钥匙啊就在他那裤腰带上拴着，我跟我姨父呢在一个床上睡觉，我要想办法把他稳当住了，等他睡熟之后，我把他那钥匙要掏出来，把那慈安塔那门开开，然后我再把钥匙给他送回去，他不会知道啊。我把门开开，但是我不能上去，我不知道这麻鸭里是文的是武的究竟有多大本事。再者说，我要离开我姨父时间长了，我怕我姨父发现了我呀， 我只管开门不管抓人，你们众位呢今天晚上就可以去，到了那儿等我把门开开，你们就到了塔上边，嘿，窝里掏螃蟹抓稳当的，我想那麻鸭里他跑了。嗯，唐铁牛一听说自己徒弟做了那么一件大事，把麻鸭里的下落搞清楚了，唐铁牛脸上也带着几分得意，蛤蟆嘴一咧是连连点头，好啊好啊，孩儿啊，你这个事儿办得漂亮，不过这麻鸭里他在这个慈安塔的13层塔尖上待着，你说他拉屎撒尿怎么办呢？啊，是不是把那塔窗户开开他往外撒，万一说三哥你这不闲着没事吗？啊，你管他这干嘛呀，人家安排那上面是自有办法，咱们是得想办法抓他。
对，
其实我这是多余操心，憋死个兔崽子才好呢。咱们什么天去？阮英说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去。老板，可有一样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人的话，你能保证把这钥匙拿出来把那锁开开吗？
保证，万无一失，得定个时间，你们去的别早了，
你们要早了我姨夫他睡不着，这钥匙我拿不出来。
你们最好是
阮英说这样，三更半天不到四更，正是人们睡熟的时候，就这么地，我呀把门开开我就回去睡觉去了，你们去到那儿门肯定是开着的，你们就进去。
阮英说我们到那儿如果门没开呢？如果门要没开，那就说明我这钥匙就没偷出来，今天不好偷，明儿再说。
这话说的没准，您就放心吧，保证把门给您开上，只要是三更半以后去。
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在这还不能久待，我是给人家买两味药让我马上就回去，就这个时间都长了，时间一长我姨夫对我产生了疑心，那就麻烦了。
阮英说好，走吧。刘老宝站起身来，又打状元府里冲出来，就回转玄都观。当他回到玄都观的时候，一看他姨夫这欧阳公老道已经把那炼丹炉在那支不好了，他买的大部分药品都正在对着好了，就等他这两味药。老宝回来之后，
哎，姨夫，哎呀，这两味药不好买呀，您告诉我去的那药店呢没有，
后来我问那药店掌柜的哪有，他又把我支出去了，我找了两三家药店才把这两味药凑齐。
姨夫，这药都怎么用？
怎么用啊，你先学认药，这叫什么这叫什么，他把药的名字挨个都点给他。
感情在大宋朝的时候，社会上有这么一种风气，就是炼丹。炼丹术呢，这是道家的技巧，当时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大臣都愿意吃这老道炼的丹，据说这丹吃去之后能够健身，能够长寿，能够返老还童，所以返老还童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一种希望。八帝徽宗呢，当然要吃全国最好的丹，他就选中了这欧阳公了。欧阳公这个玄都观有名啊，玄都观里边的老道自然炼丹也就好了，因此上这欧阳公跟这徽宗两个人就过从甚密。欧阳公在这炼丹，一炉丹炼完了之后休息了，他把乐宝叫过来，
乐宝啊，今天晚上咱们爷俩好好的吃顿饭啊，你上街呀去买点酒来。
哟，姨夫，老道还喝酒吗？
哎，你姨夫这个老道啊也就那么回事，我是半路出家呀，不是真正的三清教的道徒，对外讲啊
我得跟人家说我是正宗正派。其实啊，小子，我跟你说个掏心的话，你姨父啊不是真正的道人，但是呢，一般我也不喝酒。你来了，今天我高兴。知道为什么我要喝点酒吗？啊，
不知道。
今天是我生日，
哟，
我得给您买个大寿桃去。
不
用，你给我买点菜来，咱们爷儿两个好好坐下谈谈唠。自从你进了我的玄都观呐，姨父我整天的忙，还没到空跟你细谈呢。
好嘞，
乐宝心里边高兴，为什么高兴？心想这是天助我也。我正想今天晚上让他睡着了，好偷这钥匙呢。哎，他过生日要喝酒，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呀，我就借着喝酒，我把他灌醉了，让他沉睡之后再偷钥匙，那就轻而易举了。
老板说去，倒在大街上滴了一坛酒，买了几样菜熟食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就在老道这贺轩李江屋弄一个小桌摆在地下，两把椅子陈设两边，菜在桌子上摆好，把酒坛往桌子上一放，乐宝拿过两个碗来，把这酒给斟上，羹匙补碟摆好，告诉那厨房大师傅又给做了四个热菜，热菜做好也摆到桌子上，爷两个对坐，举杯共饮。乐宝先把这酒碗端起来，
姨父，我真没想到您还能喝酒。
欧阳公说，我也没想到你也能喝酒。
您怎么知道我能喝酒？
我就看你一听说喝酒这高兴劲儿，就断定你小子肯定会喝。
嗨，别提了，我这个沦落江湖，你说什么事儿没碰着过，什么人没遇见过，有时候心情不好我也喝酒，反正我这个能喝呀，酒量不大，哎，一两就晕，二两就醉，三两就如泥。
行，小小年纪不要多喝酒。
是是是，我不想多喝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姨父，今儿个是您的生日，您呢有这种情志要跟我好好聊聊，这第一碗酒啊我先不喝。
乐宝站起来，我把这碗酒啊敬给我死去的姨娘。乐宝这一碗酒啪往地一泼，然后一挺身子，再看欧阳公老道这眼睛里边转的泪花了。
乐宝这个举动
把老道给打动了，
说明这老道别看出家，尘缘未了啊，端起酒杯，洛宝这一敬他死去的姨娘，勾引起他思念自己的亡妻。
洛宝一看行，接着搬起小坛里又倒一碗。姨父，这第二杯酒就敬您了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我祝您健康长寿。
哎，好啊，小子，借你的吉言，来干。
欧阳公一扬脖，这碗酒喝下去，
然后洛宝又给欧阳公把酒倒上，洛宝这酒可没喝。洛宝说，姨父，这第三杯酒按说不该我敬，
该我表姐给您敬，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今儿个是您生日，怎么我表姐没来给您祝寿啊？啊，
哎，孩子，你还不知道啊，你表姐想要往这儿来，我不让她来。那天晚上你惹了她了，她是半夜敲门过来的，平素当中
我从来不让她到我这观中来。她毕竟是个大姑娘，如果她要出入我的玄都观，让周围邻居们看到，好说不好听，他们有的人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有的人不知道，所以就避嫌了。按说呢，在这人世上我最近的人只有你表姐了，你表姐对我是一片孝心，她的这片孝心作为我心中是领会得到的，只是只可意会又不可言传。你姨父我在这当这个老道，别看此处被封为皇封禁地，我能跟当今的皇上来往，但是我内心之中可非常难过，非常空虚啊。姨父，您想开点，有我在这儿那就没事，您就放心吧。哎呀，我表姐可是老大不小的了，您没给想办法给他找个人家吗？欧阳公看着乐宝，心想这小子才16岁呀，他说这个话操心那个事儿都超出他的年龄范围了。孩儿啊，你表姐呀他自己也不愿意找，我跟你说过，他说要等我百年之后尽到了孝心，然后再找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表姐当初小的时候定过一门亲，没落生我就把他许出去了，这主啊到现在没找着。
是啊，许了谁了？
别提，别提那事儿。
哎，姨父，您到底是怎么当着老道啊？
是啊，我怎么当的老道？就其我本人也不想当，我是被逼无奈出家为道。
谁逼的您？
这说来话长了，今天咱不谈这个，今儿是我的生日，咱光谈高兴的事儿。
对，
光谈高兴的事儿。姨父，我琢磨着呀，我听说有种火炬道，这火炬道是带娶媳妇儿的，我看着姨父您要有合适的话，您就娶一个给我续房的姨娘怎么样？
胡说八道。
老道一听这孩子够顽皮的了，说我高兴的事儿，合着高兴的事就给我娶媳妇儿啊？这个功夫若宝左一碗右一碗的就给老道敬酒，最后把老道就给灌醉了，老道往床上一躺，若宝心中高兴，该我偷钥匙了。